大家好，这个最近的话，我了解到上海的房价跌的是很厉害啊。那有一个小区在跌，高峰是4万多，现在跌到1万多啊，整个跌幅是70%。那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？这个今年这个断供的确实是很多，那也是有数据支撑的啊。这个礼拜的话，这个易居中国发了一个数据啊，说这个今年2025年的这个断供率啊，达到了3.7%啊，是比这个2年前的话是暴涨了130%啊，所以说现在断供的人很多，其实也不难看清楚嘛，对吧？你看这种像上海这种郊区的房，从4万多能到跌到1万多，对吧？那一百平的话，你就要400多万了，对吧？很多人都是大户型，一套房子600多万，对吧？完了之后呢，这个现在跌到300多万了，对吧？那你贷款可能有400多万，中间就有100万差额了。那有的人说，那我直接就不买了，我直接就还给银行了，断供了行不行啊？那我们今天就跟聊一聊啊，这种如何来在断供的这种期间，你如何自救啊？在这种崩盘的情况下，怎么自救啊？有三个通道啊。第一个通道啊，就是针对就是说你这个房是自住的啊，是家里人六个钱包啊，把这个钱好不容易攒出来的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我建议啊，你千万不要走断供的路线啊。我跟你说，断供的路线比你想起来这个远远要惨得多得多啊。不要以为这个房子还给银行就行了，不行的，你的债务还是要还掉的，知道吧？然后有人说，那大不了我让银行拿去拍卖嘛，对吧？他这个我欠他400万，房子拍卖300万，对吧？我大不了再还他100万嘛，我想办法我还能还得出来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朋友，你知道吧？这个400万呢，这只是你的账面价值。银行呢，他一旦看你还不了钱，他就来找你事儿的，知道吧？他就让你还不了，他就法拍里面就什么问题？这里面有律师的成本，知道吧？是吃人血馒头的，律师成本、执行成本。完了之后呢，交给拍卖行，拍卖行怎么样？拍卖行也要收钱的，知道吧？5个点左右啊，知道吧？中介费可能也要收的，知道吧？当然，这个税费呢，有可能是让买方买的，但是呢，就是说这里面的问题在于什么？你的市场价可能你认为是300万，但是呢，法拍拍起来的话，一般来讲是8折到7折，知道吧？这里面这个300万可能拍卖出去也就200多万啊。完了之后呢，这个，所谓的佣金再交一波，然后那个拍卖行再抽一波，全是吃人血馒头的。最后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可能300万，他到手你就也就200多万，对吧？200多万，你原来可能欠银行100万，你现在变成欠银行150万的180万了，中间还有各种那个催缴的成本，还有各种这个利息的成本，全叠在你身上了。你这个时候你就说世界有多黑暗了。所以呢，这套体系，对吧？我早就考虑到了，这些机构吃人血馒头早就考虑到了。你断供是不行的，这条路径你如果个人是一套房，对吧？我建议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就要开家庭会议，对吧？把这个六个钱包用起来，没有办法啊，这个确实你只能扛下去。一旦断供的话，这个风险太大了，而且这个血亏啊，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要走这条路，知道吧？如果你是只有一套房子的话，你没办法。那有的问，是不是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是不是一辈子就毁了啊？那说的残酷一点吧，这个确实你很难回头了，你这一代人可能是确实难回头了。除非你持有这个资产啊，将来这个能够忽然之间这个中国的房市又暴涨又拉起来，每年涨20%，连续涨5年啊，这种时候你可能可以所谓的可以跳出来啊，可以解套。但目前来讲的话，这个大环境确实不是很支持这种逻辑，对吧？那有的人会说啊，那我不是只有一套，对吧？我在上海可能有一套这个已经圈仓了，那我可能之前还看了很多专家忽悠，他说我跑到这个松江去买了房子，去那个又去花桥，又去昆山又搞了，对吧？然后据说这个浙江省的这个嘉兴嘉善也很火，环沪经济带，对吧？啊，什么什么什么很牛的这种概念，什么航空港概念，是吧？一顿忽悠啊，你也买了，手上3-4套，那全部圈仓了，这怎么办啊？那这种情况下确实是又比前面这种逻辑就更难办了啊。那我这边呢，不能教大家使坏或者是到家违法的事情，对吧？我是看别人是这么做的啊，那我这边就是复述别人一下，我什么都不懂，对吧？那他们一般来采取这种方式呢，就是说高手呢就是属于这种采取一个技术性断供啊。什么叫技术性断供呢？首先呢，他就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好的资产和坏的资产，他会盘剥一下啊，哪些是有毒的啊，哪些是没毒的，对吧？有毒资产就是说这种已经完全穿仓了，甚至是严重这个资不抵债的啊。那很多人会觉得，哎，我贷款买了个房子，我是拥有的房子，我是房的主人。No， 错，你对这个房子没有任何的执行权，你的这个执行权是在银行那边，知道吧？如果你这个资产一旦是处于这种资不抵债穿仓这种情况，你不是持有了一套资产，是不是持有了一套房子？你是持有了一个负债，而且是甩不掉的负债，而且是增值不了的负债，知道吧？所以一旦你是持有很多套的话，你就只能走这个技术性离婚路线了，知道吧？怎么个技术性离婚路线？你把有毒资产啊由男人来扛啊，由男方来扛，把好的资产现金等价物，比如说现金，对吧？美元外汇啊，美股资产 七七八八的这些东西，对吧？由女方来承担，然后呢，你们就直接离婚啊，离婚完了之后，孩子归女方啊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操作方式。但是中间你一定要切割干净啊，所以说，这个不是说你很短时间就能办完的啊。如果你就是说，要做你这个所谓的这个资产这么一个资产包呢，你要做一个风险评估啊，就是说你叫一个所谓的投资理论里面叫一个敏感性分析，对吧？就是比如说，乐观情况下啊，我这事情能不能搞？比如说上海忽然之间在2026年啊，一个价格猛涨暴涨。啊，这种情况下啊，那可能是没有问题。那如果是中性，对吧？每年可能只涨3%啊，跟通胀差不多，你能不能扛得下来，对吧？那如果是悲观情况下，每年像今年2025年市场还在跌，这个上海房子还在跌，你能不能够坚持得下来？每年再跌10%，再跌5年，行不行？那不行的话，对吧？就提前做好准备。那基本上就是说，夫妻分拆嘛，啊，那就离婚嘛，啊，走这个明面上的妻离子散这个路径啊，这个是一个。很多做生意的人都是这么做的啊，我不是教大家这么做，我去看别人怎么做，我给大家复述一下嘛啊，我不是教大家做违法的事情啊。那这种情况下的好处在于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小孩跟老婆啊是一边的，他是干净的资产，他还能继续混的。那如果所有债务的就是由男方来承担啊，你就做好你的事情执行人啊，时不时可能要进去一下啊，这样就行了，这是最差情况嘛，对吧？那你真正的滚地龙滚在地上了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那拿你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，最多拘留一下啊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全国也有将近1000万的事情执行人了，很多就这几年也是事情执行人也是猛增嘛。我看一下，我认识几个事情执行人情况也还好，还有也没有说世界末日嘛，对吧？也就不能坐高铁，小孩不能上国际学校嘛，这些问题不大，对吧？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，你只能做这个断臂求生啊，资产保全这个路径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就这几年，就是说，润到美国这个走线路径的也很多啊，这也是第三种路径了。那我相信，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走线到这个别的国家的时候啊，尤其是美国，因为美国收入高嘛啊。很多人可能也是原来的副本啊，被这个打失败了啊，重开副本啊，相当于是把原来的债务全部清零嘛啊，从美国又重新开始。女的嘛，这个干这个护士、干保洁；男的嘛，这个送快递，对吧？开车什么的都行，对吧？那这也是一条路径。那你等于说重开嘛，原来的债务清零嘛，我永远不回去了啊，这也是一种方式。但是这种方式呢，其实是不推崇的啊，因为太危险了啊，这个冒着生命危险的啊，这边肯定是不推崇的。但是确实我看到也有人是这么做的，所以在这种。这种市场像上海有些小区都跌了70%啊，像南京、杭州，尤其是南京啊，跌60%、50%，那是比比皆是。很多人，如果你是在这个2019年到2021年、2022年入场的人，那基本上都是血亏的啊，基本上很多人都是穿仓的这种情况，都是资不抵债。但是如果这是你的唯一一套住房，而且是你有6个钱包可以支持你，我个人建议你还是想办法要支撑下去啊，不然的话，就是说你一旦全家失信的话，这个东西是株连九族的，是连带的啊，你小孩以后可能也就。没有办法考公务员啊，走这条行政内的体系了，那就是也是代价也是挺大的啊。那确实啊，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房子好不好，其实就是命不好吧啊，也不能说你们不够精明啊，我觉得确实就是命不好啊。那这几年的话，这个大环境变化很大，很多人说这个未来将来的这个中国房子还能涨回来啊，这个东西我觉得叫我也判断不了。其实我在这个3-4年以前，你看我老早的视频，3-4年以前，我当时我就说我是不看好的啊。我觉得因为过去那个时候上海房子还没跌呢，对吧？我当时是在新天地跟大家说的，我说哎呀，这房子上海每年这个复利增长20%啊，我觉得不可持续啊，对吧？你永远涨下去的话那就炸了，对吧？那当时上海那个房价2021年、2020年的房价那比纽约、伦敦高多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要买个别墅在上海那就是4-5千万、5-6千万，你在上海，你在美国你什么买不了啊，对吧？所以我当时就说这是不可持续的，当然也没有多人会听嘛，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一个很火的时候，人家都觉得你是傻子呢，对吧？你看空房价你是傻子呢，金沪永远涨，对吧？你要提这个都概念，在那个时候在中国人家都是把你当傻子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吧啊，没办法，那我们一步走一步看一步吧啊，继续往前走吧啊，谢谢大家。